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神的本体与属性，能让我们信仰的基础更加坚实。认识神的旨意与作为，能使我们信心的道路更加光明。
欢迎收听吕路加牧师为你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神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为您主持良友圣经学院神论的课程。在上一课里，我们一起思想查考了神的圣名，说到神的圣名彰显他的身份，他的圣名表明他的权柄与大能，他的圣名代表他的属性与荣耀。那么今天我们在第四课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圣名与救赎历史，神的圣名与救赎历史的关系，救赎历史如何彰显出神的圣名。在今天这一课里，我们会来探讨圣经所常出现的神的名字，讲到所谓的神 El 或者是 Elohim 这些神的单数型和复数型的名称的目的和意义，以及说到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圣经中最重要的启示出神的圣约的名字。在今天这一课里，我们会再次看见主耶和华的名字显明他是这位超越的神、临在的神以及拯救的神。关于神的圣名，我们看见神不是一次就赐下他的圣名，他乃是在救赎历史中多次多方的启示出解释他名字的意义。神是借他的圣名来彰显他自己，他的名字在救赎历史中不断的渐次的显明出来、启示出来。首先，神彰显他是创造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神向摩西所显明他的名字是自由、拥有。后来更清楚显明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意思，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借着这个以马内利来启示他自己，就是那位自由拥有，就所谓我是的这一位伟大的真神。主耶稣向我们显明了神的圣名，将神的名字指示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六节，在主耶稣祷告里面，他说道，他对天父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在第十七章二十六节接着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主耶稣显明天父的圣名给他的门徒，给今天的我们，他指示了神的圣名，他让我们透过他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真神，借他的圣名显明他对我们的爱，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不但如此，最后主耶稣他亲自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还有五旬节圣灵降临，透过这些一连串的合一的救赎事件，就是主耶稣的死、复活、升天，还有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可以更清楚认识他圣名的意义。因为在主耶稣整个救赎的这个事件上，他的死、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主耶稣颁布了大使命。从他在大使命所说的话，我们知道神的子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所谓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意思，就是 要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这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请看底下小字说，或作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表示说我们传扬福音遵行大使命是领人归主，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归入三一真神的圣名。那么显然三一真神的圣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是神在新约里面所彰显的最终的圣名。所以透过从旧约到新约圣经的启示在救赎历史中的彰显，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清楚回答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神是谁，他叫做什么名字。从旧约里面神的名字到新约里三一真神的启示，越照越明。最后记得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的最终的启示，我们才得以清楚完整认识神的圣名。关于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神的名字有几个字，我们来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看 Elohim 神这个名称，所谓 El 这个字呢是讲了神的意思，或者翻译作上帝。在旧约里出现过是超过200次以上。 El 这个字是单数形，意思是表达能力、统治、掌管的意思。在原文里主要是表明神与他所造的万物之间是天渊之别，意思说 El 这个字表明能力、统治、掌管完全归于这位至高的神。那么神与人截然不同，这样就排除了所谓泛神论的错误。所谓泛神论就是说啊，什么都是神，那人跟神同一个本质，万物都是神，那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启示。圣经启示告诉我们，神是远住高天之上，超越万物，在万物以上，是创造万物，掌管万物，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 El 这个字是指神的能力，他的荣耀，超越统治掌管一切的意思。所以在这位至高真神面前，所有受造万物都要肃静恐惧战惊，来敬拜他，赞美他。那另外一个字呢叫做 Elohim， 就是 El 这个字的复数形。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超过2500次，那是复数形，表明是威严啊，这个能力啦、丰盛、伟大、统治、掌管、完美，这一切神性的总和及其大成凝聚在一起的意思，所以是复数形。那这个复数形的啊，神的名称 Elohim 表明神他是掌管一切、供应一切，这个创造主，受造物必须完全要依靠他。所以无论是这单数形 El 这个字或复数形 Elohim， 都表明这神的名字何等的超越创造万有的主，至高的真神，是与受造物完全有区别，而且供应受造物一切的需要。明白这个关于神或者上帝这个字 Elohim 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查考圣经所启示这一位主耶和华的名称，耶和华或者亚位。这个字呢是圣经中最重要也最具有启示性的名称，中文翻译作耶和华。那为什么翻译作耶和华呢？原因是因为这个名称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犹太人不敢直接称神的这个名字，所以呢就用了另外一个字啊，就叫主，用主这个字就 Adonai， 它的母音啊 Adonai， 来配合这个所谓的耶和华这个子音，这个字就变成耶和华。从英文的这个 King James 钦定本的圣经直到和合本都是使用这个字叫 Jehovah， 或中文翻译叫做耶和华。那这个字本意就是亚位，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所谓的 be 动词。那为什么神用这个词来启示他自己呢？而且这个是圣经中最常用的哈，最具有这个启示性的意义，因为他在圣经里面出现超过6800次。那关于耶和华的名称的意义呢， 其实圣经本身就清楚启示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七节。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十七节，我们虽然明白了以上所说耶和华的名字是声音翻译过来的，关于为什么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呢？这个圣名，奇妙的圣名，这个圣名是神和他子民立约的圣名。所以我们看见，举例来说，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这个字是用 Elohim 这个字。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都是以 Elohim 这个字出现的，所以表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是要告诉我们，这伟大的真神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他六日创造万物，他也创造人类按他的形象，他是超越的神，他是至高的真神，掌管一切，他一切的荣耀威严赞美神性，一切的荣美都极其大成在这位主身上。所以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表明神是创造万有的主，所以使用这个名称来描述神的创造。然而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呢，就使用耶和华的名字了。原因何在呢？从第二章第四节特别讲到人是如何的被造，以及亚当被造之后神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因为神要和亚当立约，告诉他说园中一切树上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是个立约的架构，所以在第二章第三节开始使用主耶和华作为神的名称，是表明神是跟亚当立约，神与人之间有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个启示性的名称就使用了耶和华这个字。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立约的圣名，每一次神跟人立约的时候，神跟挪亚立约，亚伯拉罕立约，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神跟大卫和大卫的后裔立约，而这些约神所用的圣名都是耶和华。关于这圣名的仔细的彰显，我们刚刚说到在出埃及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摩西在那西奈山附近的旷野在牧放羊群，那他在那个米甸的旷野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在旷野里面牧羊，那天天会看到旷野里面的枯树枝啊，因为旷野沙漠哈，里面干燥，温度又高，那么这个飞沙走石就把这个树枝卷起来摩擦，所以呢就起火，所以看到沙漠里旷野里有这个荆棘被焚烧，那这是通常普遍的事情。但今天在这一天很特别，他来到了何烈山这里，看见这个荆棘，火中荆棘焚而不毁，哎，很奇怪，以前看到荆棘烧一烧后来就没了，因为烧干烧尽了，那这个荆棘呢怎么烧都烧不毁，而且这个荆棘在火焰里面却没有被烧毁的异象，让摩西他说，哇，我要来看这是这么大的异象。这时候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呼叫摩西，摩西啊！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然后神启示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继续对摩西说，我听见我百姓在埃及受苦的呼声，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听见了，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要来拯救他们。神要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脱离埃及法老王的辖制，然后到西奈山和神立约来敬拜神。那这个时候呢，摩西就问神那个问题了，在第三章的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那我要对他们怎么说呢？摩西的意思说，他们问我说，神啊，你的名字是叫做什么名字，我如何回答呢？在第十四节到十五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神回答摩西说，他的名字是耶和华，直到永远，这也是他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呢，在原文就是自有永有的意思，自有永有的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耶和华这个圣名是显明他自有永有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至少有7次讲到，他说我是啊，我是生命的粮啊，我是世纪的光，我是真葡萄树等等，这些我是。那这个我是呢，就在希腊文里面所使用的，就正是希伯来文所说的自有永有。所以这个7个我是在约翰福音里显明主耶稣就是这一位全能的神，自有永有的神。所以要明白耶和华这个字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段经文特别显示出，我们看见中文翻译作自有永有，就是我是，实在是翻得非常好，他自己有，永永远都有。那其他的所有的事物都是被造的，都是后来才有的。关于这个耶和华的名字自有永有，要明白它深入的意义，我们必须从出埃及记的整个上下文来看，也就是借着这个当时以及后来发展的救赎历史的背景，才能够更清楚认识主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神是借着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向摩西显现，晓谕他的圣名。不但如此，在后来到出埃及记第6章第2节到第8节呢，神也再次晓谕摩西说，请看出埃及记第6章第2到8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所以从这个出埃及记6章2到8节，你看重复出现神说我是耶和华，开始这样讲，中间也是这样讲，结束也是这样讲。显然要明白这段经文神的启示的关键，就是要知道神的名是耶和华。因为神是耶和华，所以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因为他是主耶和华，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因为他是主耶和华，所以他要坚定他向我们所立的约等等。那这样的启示显明神的名字的意义，在出埃及记33章第12节到34章14节也再次出现。所以综合这些经文呢，我们看见摩西或神的百姓对主耶和华名字的认识，第一个开始呢，是从这个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因为神亲自说了，我们刚刚念过第3章说到第6章也说到了，第6章我们刚刚念过，说神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显现为全能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意思说连以色列人和摩西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对神的名字的认识是不如在这里神像摩西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中显现来得清楚。对，比较起来，神是在这一次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里向摩西显明了那列祖所不知道的神的圣名主耶和华更深入的意义。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是多么的重要， 重要在哪里呢？因为这一个意象显明耶和华圣名的深入而且真正的意义的关键。这个火中进去焚人不毁的意象显明这是一个从天上来的火，地上的火一定会熄灭的。我们知道这个火的燃烧有几个条件，首先呢，这是一个可燃物啊，温度达到燃点以上，有氧气，因为燃烧是一个剧烈的氧化的过程。总而言之，火要烧起来，它必须要有燃料，要达到温度，要有氧气。当燃料烧完，它里面的能量烧尽的时候，这个火就熄灭了。那这个火中荆棘怎么烧都烧不毁，表明这个火不是世上的凡火，乃是天火。这天火是从天上来的，那这个天火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当神借着摩西设立会幕的时候，我们看见那祭坛上的火是不能熄灭的，这祭坛上的火一直要燃烧着，但是第一个火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个天火的意象是非常的宝贵，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看在摩西所看见的意象，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是如何的显明神的圣名的真意呢？首先我们看见这个火呢是天上来的，是自己有，永远有，意思是说它不需要靠着荆棘来供应燃料的，所以呢这个火是不需要依靠这个地上的事物的能量。因此显明既然这个火是超越的，是自有的，就显明这伟大的真神他是超越的神，是独立自存的独一的真神，他不需要依靠万物而存在的，所以这个火不需要依靠荆棘供应燃料。那么第二，这个火呢不需要依靠荆棘，但是火确实和荆棘同在，表明说这个火可以淋到这个荆棘里面。我们晓得这个荆棘当时代表以色列人，他们就像万物中的渣子，被世人轻看践踏，被法老奴役，就像旷野沙漠里面的枯树枝藤，野兽经过就踩碎踩扁，所以荆棘是人们看不起，是没有用的。但在这里这个荆棘里面却充满了火，火与荆棘同在，表明什么呢？虽然以色列人在人眼中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神爱他的儿女，神愿意和他儿女同住。不错，他是超越的神，那他也是临在的神，圣约的主，信实的神，他要愿意和他的卑微的子民同在。这是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第二个方面所显明的。我们看见前面说到这个天火，这火从天上来是自有的，不需要依靠荆棘供应燃料，显明神是超越的独一的真神。这个天火愿意和荆棘同在，充满在荆棘当中，表明这位神是临在的神，愿意和他的子民圣约的儿女谦卑痛悔的人同住。第三，这个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显明神是一个拯救的神，施恩救赎我们的神。这个荆棘在旷野沙漠里面，任何人任何动物都可以很轻易的就摧残它，压碎它，但是当这个荆棘在天火里面的时候，在火里面被保存的时候呢，没人可以害到这个荆棘，因为没有人可以伸手进到这个火里面去，所以荆棘是被这个火保存的，被这个火所拯救了。换句话说，这个意象第三方面显明了神实在是施恩拯救救出他子民的神。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看见这个意象，他一定把这个意象解释给他这个以色列人听，而且摩西能够带领这一群悖逆的子民出埃及，在旷野里40年，以色列人至少有10次背叛神试探神，摩西如何能够得着力量来带领这样一群子民悖逆的子民在旷野里40年呢？显然是这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一直在他心中燃烧，让他看见，让他时时刻刻体会这位伟大的主耶和华是超越的神，是临在的神，是施恩拯救的神，所以摩西才有勇气，才有力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奈山旷野40年。所以我们看见那以色列的子民也是从摩西学习来认识耶和华的圣名，他们知道神是超越的，是临在的，是施恩拯救的神。所以从主耶和华的圣名来看见，这个名是这么样的奇妙，他甚至把 前面这个说到的 El Elohim 这个神的名字单数型和复数型的意义都包含在内的。那神是超越的，掌管一切，这是 El Elohim 这些名字所启示的。但是要启示这个神是临在的神，和他子民同在，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以你们为我的子民。那这个呢，却是在耶和华的名称里才显明出来的。不但如此，耶和华的圣名还说明神是一个拯救的神，施恩救赎他子民的神。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名字为什么叫主耶稣呢？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天使告诉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主耶稣这个名称希腊文的声音翻译过来，耶稣翻译作耶稣，就是旧约希伯来文的约书亚，耶稣啊。所以约书亚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耶和华施行拯救。那所以主耶稣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为什么要叫做耶稣？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这名称不只是说明神是创造万有的主，拯救他百姓脱离罪恶的主，所以这个名称是具有丰富的救恩含义的。感谢神，耶和华的圣名彰显了神是这一位自由拥有者，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既超越又临在，更是救赎他子民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的圣名是耶和华，在新约里面，这个自由拥有或者我是这个圣名就用在主耶稣身上。所以三一真神，这位独一的真神，他的名字救赎的圣名，圣约的名字是耶和华。那接下来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会继续学习的圣名里面的意义。感谢神，今天我们学习到了在救赎历史之中，神的圣名是这样奇妙的彰显出来的。他这样一位伟大奇妙真神，创造我们，超越一切，却愿意和我们同在，更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神。感谢神，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末世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感谢主，在救赎历史过程当中，借着摩西所看见的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异象，让我们再次看见主你是何等奇妙伟大的真神，你是至圣至荣，可敬可畏，远住高天之上，你也愿意住在谦卑痛悔人的心中，你更是愿意拯救你的子民脱离罪恶。感谢神，你的名字奇妙以马内利，在基督耶稣身上彰显出来。如今我们靠这个圣名得救，是唯一的圣名，我们可以得生命，我们也天天活在这圣名里面。愿主你继续恩待我们，愿我们每天不断地读你的话语，思想你那可纪念的圣名，赞美你的名。愿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圣名，都敬拜你的圣名。愿你在全地得到一切的荣耀。这是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